总统川普星期四对国会议员和宗教领袖们表示，信仰是美国价值和自由的核心。
川普总统希望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阅兵，批评者说美军有很多重要事情要做，不应把资金和精力放在阅兵上。
韩国冬奥会开幕前夕，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试图安抚运动员，让他们不必担忧竞争对手凭借兴奋剂取得金牌。2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关注白宫方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必须在2月8日通过联邦政府的预算案，否则联邦政府将面临再次关门的危机。那么川普总统能否在周四午夜之前签署国会通过的预算案呢？令人是非常的关注。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星期四的下午呢，这个国会非常的忙碌，在不断的针对这个预算案的做表决跟讨论。那么呢，白宫方面呢似乎也是非常的关注这个局势的发展，因此呢，原本白宫的新闻这个简报会应该是从下午的1点开始，改成了下午2点半，然后又从2点半改到3点15分，又从3点15分又改成了这个3点40分，最后才由这个白宫的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出来为大家做简报。那么呢，当然他们在关注这个预算的同时呢，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就是说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才进行了这个早餐祈祷会。那么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莎拉桑德斯也出席了这个早餐祈祷会。那之后呢，莎拉桑德斯就请了假，所以呢，今天是由这个拉吉沙出来为大家做简报。那么拉吉沙是表示说呢，白宫是会支持现在在这个参议院当中的所谓的2年的这个可以给联邦政府支撑2年的预算案。不过呢，他也是说，他说这个预算案当中当然也有一些川普总统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基本上白宫方面是支持的。那么在这个预算案当中呢，也有提到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美国的这个赤字的发生，或者是未来该怎么样来解决。尤其川普总统呢，准备要花很多的钱，包括在基础建设上面要花很多的钱，包括在这个边境安全建这个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高墙要花250亿美元。那川普总统现在又要求说，在这个国防的支出当中要大幅的增加国防支出。那么这些钱到底要从哪里来？会不会给美国的赤字造成重大的压力？对此呢，拉吉沙阿则是说，在下个星期一，白宫将会推出一个新的预算案的这个草案。那么在当中呢，就会来解释说如何来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但是呢，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被大家问到是说，请问一下，除了这个预期说川普总统的税改政策能够让经济成长，能够收更多的税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减低赤字？那么拉吉沙阿说呢，靠这个刺激经济成长来减低赤字的确是他们所设想的方法之一，但是呢，他说还有其他的方法，他会在下个星期一来公布。那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所推崇的这个税改方案呢，是大幅的削减了企业税，也就是说呢，这个美国企业如果赚钱的话，交给美国国库的税也会减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如何来平衡赤字，也是大家下星期一会非常的关注的。那么在说到这个政府关门的这可能性方面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前几天曾经在白宫的时候说过，他说，如果今天国会通过的预算案当中没有让他能够满意的这个移民法案的话，那么他宁愿让政府关门。不过呢，我们看到昨天是说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呢，在白宫的时候他就有讲了，他就是说他跟川普总统的意见不一样，他说政府关门其实是会造成军队很大的损失。那么昨天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短期拨款法案会造成的影响，政府关门将会对军队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严重到政府关门，那除了是少数的关键领域，我们真的要让军队当中非军职人员不来上班。所以呢，看起来国防部长马蒂斯他的看法跟川普总统不一样，他认为说政府关门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是否川普总统今天在午夜之前能够收到国会两党协调之后出来的一个预算案，并且是他能够满意还能够签署让美国政府能够继续运作的，我们就要拭目以待。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对聚集一堂的议员和宗教领袖表示，信仰是美国价值和自由的核心。来看报道。 川普是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讲出这番话的。他说，美国的建立是基于宗教原则，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呼唤过四次上帝的名字，同时美国货币也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口号。他承诺美国将继续为宗教自由而奋斗，并打击试图压制宗教自由的团体，比如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多年来，伊斯兰国残暴的折磨和谋杀基督徒、犹太人、宗教少数派以及无数的穆斯林。今天，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全境已经解放了几乎全部，最近仍被这些杀人凶手占领的土地。
全国祈祷早餐会由非营利组织团契基金会资助，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数千人关注，特别是川普的关键支持团体福音派。自艾森豪威尔以来，每任总统都会参加祈祷早餐会，尽管这个活动理应是非政治性的，包括总统在内的发言者一直利用这个机会发表政治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国政府短期开支星期四到期，国会目前正在准备就一项参议院两党领袖所达成的预算协议进行表决。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这项为期两年的预算协议呢，是星期三下午由参议院的两党领袖所共同提出的。那么在今天稍后呢，参众两院呢也将会就这项预算协议来进行全体院会表决。如果顺利通过的话，那么将可以避免美国政府呢面临再次关门的危机。那么这项由这个参议院两党领袖所共同提出来的这个预算协议呢，其中内容包括了几个部分，我们接下来请导播来播放一个图表啊。那么首先呢，包括的内容在这个包括了这个阿片治疗以及药物滥用问题的治疗，这个政府所提供的补助，另外呢还有这个有关灾难救助。我们知道去年呢，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都面临了这个飓风的侵袭，因此水灾的问题还需要救助的这个政府的救助，以及加州的野火的问题呢，也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来帮忙。那么第三呢，则是包括了基础建设，尤其是国会方面十分的关注的就是交通基础建设方面的这个更新。那么第四呢，则是最重要的一项议题，也就是国防开支。那么这一项这个预算协议当中最重要的，这将会为这个美国的国防开支增加大幅的经费。那么今后两年的这项预算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今后两年美国的军事以及其他领域的其他几项领域的这个开支呢，一共是增加3亿美元。同时呢，在2019年3月之前呢，也会暂时终止这个美国预算的封顶这样的限制。那么这项预算协议呢，其实受到两党都有这个不同的声音的反对。不过呢，两党的这个领袖对于国会的能够就这项预算协议取得共识是感到相当满意的。同时呢，两党领袖同时也认为说，这个在预算的问题上能够取得进展，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这项协议是国会领袖与白宫间密集谈判的结果。没有人说这项协议是完美的，但我们努力寻求共同点，集中焦点为美国民众服务。重要的是，这项跨党派的协议将扭转联邦政府自动减支计划对美国军队以及国家安全所造成的伤害。
这项协议没有民主党人希望的所有内容，也没有共和党人希望的所有内容，但是是个很好的协议，是美国人民想要的。在经过几个月的立法停滞，这项协议代表了一个真正的突破。在经过了几个月财政预算危机，这项预算协议是第一个真正跨越党派合作的幼苗。
那么这项协议主要的内容呢，是在于为这个国防开支来增加经费，以补充美国政府在过去自动减支期间呢，美军所缺乏的这个资源来进行这个补充。那么不过呢，大家也注意到这一份协议呢是没有包含到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其中没有包括民主党人所最在意的 DACA， 也是同年时期这个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者。同时呢，也没有提到这个有关于边境安全的改革，也就是也没有提到川普总统一直以来所希望在美墨边境所建立的那 备到高墙。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被问到了有关的问题。那么瑞安议长则是强调说，必须要先通过这一份预算协议，那么下一步他才会开始着手进行这个有关于移民改革的这个表决。那么继续来听听瑞安议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两党都承诺了将会真正解决达卡问题，我也支持这样的承诺。如果有任何人质疑我是否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达卡和推动移民改革，请不要怀疑我。我们会将解决方案提交院会，一个总统会签署的方案，但我们必须先通过预算协议，之后我们才能着手解决那些问题。请相信我们真的会致力于解决有关问题。
我们知道民主党方面一直以来最在意的就是移民改革，其中包括了这个为达卡童年时期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来提供这个救助的方案，以及为他们来提供这个解除，使他们不会被这个递解出境。那么在星期三的院会发言上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是罕见的进行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院会发言，时间是长达了8小时10分钟。我们知道佩洛西呢是今年是77岁，同时他在全程的发言过程当中呢是站在高跟鞋上面进行发言的，因此所有的议员对于他的这个精神还有这个做法呢都是相当的这个佩服。那么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同时也提到了他为什么在院会上发言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能够将有关移民改革的法案尽速的拿到众议院的全体院会来进行表决。我们来听听佩洛西今天怎么说。
And what it accomplished was to say,
我们坚信，我们也愿意为他们而战，我们愿意为他们在众议院努力奋斗。我们希望的其实只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想问议长，我们为何不能直接在众议院进行表决。
那么如果今天参众两院呢都能够就这项预算协议来进行表决并且顺利通过的话，那么联邦政府呢将可以获得资金再运作6个星期。那么国会会将在未来的6个星期之内呢来正式的就这项预算的协议的内容来拟出相应的这个正式的预算，来维持到今年的年底以及2019年。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会考虑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实行重大的限制。他说，川普总统会就此做出决定。
国务卿蒂勒森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和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一道出席新闻发布会。他说，美国将会考虑经济制裁对该地区带来的冲击。牙买加是蒂勒森拉美五国访问的最后一站。
在美国今后可能会对马杜罗政权施加更大压力，针对原油以及石油产品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的问题上，我们会全面考虑制裁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冲击。
蒂勒森说，美国可能对制裁引发的副作用采取补偿措施。蒂勒森还保证美国对牙买加的支持。他说，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与加勒比海邻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布朗报道。
美国参议院周四就阿片泛滥对儿童和家庭的影响进行听证，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易琳来为我们介绍。易琳。
好的，鲍荣。美国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周四探讨阿片泛滥对于成瘾者的孩子以及亲属的影响。那我们知道，美国正在经历这个严峻的阿片危机。阿片滥用除了对滥用者本身造成巨大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影响，对于使用者的家属，尤其是如果他们有孩子，这个影响也非常的大。目前，由于父母使用阿片而导致孩子进入寄养中心的个案呈爆炸式的增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怎么说。
从2000年开始，寄养中心的儿童人数开始逐年下降。然而，过去3年情况变了，寄养中心的儿童人数增加了10%，一些地方被送到寄养中心的孩子的人数增加了3倍。这个数字很惊人，但是这代表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正在受到实实在在的影响。
我们知道，寄养中心的孩子人数不断增长的同时，患有新生儿戒断综合症，或者是叫做新生儿脱瘾综合症的婴儿人数也在不断的上升。从2000年到2014年，被诊断患有此种病症的婴儿人数上升了6倍。这些婴儿会出现像成瘾者戒毒同样的症状，比如说颤抖、癫痫以及发烧，并且会出现喂养困难，增加患上婴儿猝死综合症的风险。 与此同时，如果未成年的孩子的父母因为阿片滥用无法照顾孩子，很多时候家里的亲戚，特别是祖父母，往往要被迫承担起照顾孩子的使命。那么寄养儿童权益组织凯西家庭计划的首席执行官威廉·贝尔医生在听证会上说，这些本来应当颐养天年的老人照顾活泼好动的孩子，甚至是婴儿，政府和社会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财政资源。
我们称他们为跨代家长，因为孩子的父母无法肩负照顾孩子的责任，这个责任就落在了祖父母或者其他亲戚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需要互助组织，他们需要资金支持，他们需要一个引导项目来帮助他们更好了解未来可能遇到什么。
Help them understand where to go。那么贝尔医生同时表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预防。全国要建立推广长期戒瘾的预防宣传机制，保证戒毒家长未来长期照顾孩子的能力。而让他说，现在的钱并没有花在刀刃上。
尽管我们知道预防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这将有利于孩子们的安全和家庭的健康，我们大部分的联邦福利基金并没有用在预防上。我们在寄养服务上的花费与在预防上的花费相比是7:1。
贝尔医生举例说，纽约进入寄养中心的儿童数字并没有跟随全国的趋势一直上升，反而呢是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原因是纽约有大量的成瘾预防项目。他同时敦促国会必须改变现在的联邦拨款方式，保证更多的资金用于预防成瘾以及再犯。美国参议院刚刚达成的预算协议将增加大约3000亿美元，其中呢也包括增加的资金应对阿片危机。以上是记者目前掌握到的全部内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易林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说，面对朝鲜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威胁，美国将保持警惕与决心。他说，虽然美国寻求和平，但是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
彭斯参观了位于日本西部的横田空军基地，并听取了基地的汇报。基地人员向彭斯汇报了如果外交失败，该基地所具备的能力。他还对横田基地54000名人员中的一些人发表了讲话。
我们说话的同时，预计有10万朝鲜公民在当代劳改营里服苦役，敢发出不同声音的人被监禁、施以酷刑，甚至被杀害。他们的子孙也经常因为家人对当局犯下的罪过而受株连。
彭斯说，当平壤试图以参与冬奥会来展现合作的形象之际，他会确保朝鲜的暴行不会被遗忘。彭斯也强调，他早些时刻宣布说，美国将持续强化与维持他所说的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直到朝鲜彻底放弃核项目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白宫星期四被质疑为什么持续雇佣了美国总统川普身边的一名重要助手。这位幕僚人员的两任前妻告诉调查人员说，他对他们施加了情感和肢体的虐待，他因此未能通过永久性的安全审查。这位助理名叫罗伯·波特，他的第一任妻子的一张眼睛淤青的照片流出。波特随后于星期三辞职，并且否认家暴的指控。
川普总统希望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阅兵，批评者说，美军有很多重要事情要做，不应把资金和精力放在阅兵上。第23届冬季奥运会2月9日在韩国正式开幕，冰壶混合双人赛已经揭开战幕。一年一度的纽约帝国大厦登楼赛跑，今年夺冠的是澳大利亚和哥伦比亚赛手。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那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医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对聚集一堂的议员和宗教领袖们表示，信仰是美国价值和自由的核心。国务卿蒂勒森访问牙买加期间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采取严厉制裁。前白宫高级助理罗伯·波特正式辞职，他的两位前妻表示，波特对他们进行了情感和身体上的虐待。美国华尔街股市星期四再次重挫，道琼斯工业指数大跌1032点，以23860点收盘，跌幅为4.15%，也跌破了24000点的关卡。经济分析家认为市场进入盘整，虽然经济数据亮眼，但是投资人预测美联储可能因此也提高加快利率的速度。
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的阅兵，而且气势要超过他去年在法国观看的巴士底日的庆典。五角大楼正在制定阅兵游行以展示美军实力的计划。不过批评者说，美军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应把资金和精力放在阅兵上。来看记者巴布的报道。
星期三，国防部长马蒂斯证实，军方有可能筹划阅兵。
我们一直在汇总一些选项，将把他们送到白宫做决定。
为什么总统似乎突发奇想要阅兵？人们给出了不同的理由。马蒂斯说，这是因为川普总统热爱军人。
总统尊重和喜爱军队，我认为他要求这个选择反映了这一点。
其他人则说，这纯粹是自恋。
这不是为了军人，这是为了抚慰总司令的自尊心，而且是一颗脆弱的自尊心。
川普经常说，他希望美军能举行阅兵，盖过他去年七月在巴黎看到的那次阅兵。大型阅兵典礼在美国极为罕见，最近一次是1990年代初的一次阅兵，庆祝美军打赢海湾战争。批评人士说，阅兵游行经常让人联想起独裁政权，包括朝鲜展示导弹、几十年来的俄罗斯红场阅兵，还有中国去年在川普访问时让他检阅的部队。退役陆军少将尹顿说，美军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阿富汗战事还在进行，还要在伊拉克减兵，也许还要为朝鲜问题做准备。军人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主意。
参议院刚刚批准了为美军提供全部经费的预算协议，为盛大阅兵找到资金恐非易事。不过从执政一年多来的表现看，本届总统不是那种轻易后退的人。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就川普总统希望举行阅兵仪式这一举措，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美国智库国防药物的公共政策副主任库尔特·寇奇曼。他认为阅兵这个行为是有既定目的的，但是对于美国内外都无法达成想要达成的目的。
With any sort of action like this, there are two basic audiences. There's an external audience and an internal audience.
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有两个观众，国内的观众和国外的观众。就俄罗斯和中国来讲，他们都在近几年提高了军事能力，想要向他们人民展示，他们也想向外国，比如美国，展示他们的进步，比以前更加强大。对美国来说，举行这样的阅兵，也许希望能让美国更团结，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阅兵能帮助达成这个目的吗？如果你看一些评论，好像很难做到。我了解到的，军队认为现在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至于与国外观众的沟通，我不知道能释放怎样的讯息。
寇奇曼表示，川普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在法律的规定下是有权利提出要求，但是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
当然，五角大楼会为此准备备选方案，这是他们的工作，执行总统所下达的命令，这是法定的。但是总统并不是唯一一个能对此做决定的人，国会也得同意。已经有传闻说，有几个国会议员试图通过拨款程序去阻止为任何类型的阅兵提供资金，他们完全有能力这样做。
在韩国冬奥会开幕前夕，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告诉运动员们，不必担忧竞争对手凭借兴奋剂取得金牌。
被认定为干净的俄罗斯运动员将携中立旗帜参加比赛，因为克里姆林宫被查出与一起精心组织的药物作弊体系有关联，俄罗斯在四年前被禁止参赛。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主席克雷格·里迪解释了他们为杜绝比赛用药所做出的努力。
我们参与的所有事情，特别是赛前的测试，我们在平常进行的赛前测试非常严格。我希望这会让运动员们安心，相信他们参加的是一场公正、诚实的比赛。
A fair and honest competition. 尽管里迪很乐观，但四年前在索契冬奥会上，毕竟发生了俄罗斯运动员在国家支持下使用兴奋剂的丑闻，还是难免引起人怀疑是否所有运动员都会干净地出现在赛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组成了一支200多人的代表队，征战平昌奥运会。在这支队伍中有3名华裔小将，他们将为美国队争夺花样滑冰的男子和女子个人赛的奖牌。详细情况，请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此次出征平昌冬奥会的美国队一共有243人，其中有103位运动员曾经参加过冬奥会，还有不少是夺金热门选手。他们将参加102个项目中的97个。那么在这支队伍中有3位华裔选手，他们都是花样滑冰选手。18岁的陈威和17岁的周之芳将争夺男子花样滑冰个人赛的奖牌，18岁的陈凯文将参加女子花样滑冰个人赛。周之芳只有17岁，是美国代表队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作为首次征战奥运会的新人，我们来听听来自盐湖城的陈威是怎么说的。
I'm very proud of myself for being able to go to the Olympics.
身为华裔，我能够代表美国队参加奥林匹克，我对此非常自豪。队友周之芳也是华裔，能有2位华裔参加男子比赛，实在很棒。这大概是前所未有的，这本身也是很大的荣幸。说实话，我对此感到很激动。
虽然是新人，但是他们都有不俗的实力，尤其是陈威，他是2届全美比赛的冠军，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在自由滑中完成5个四周跳的花滑选手，被广泛认为具备了挑战卫冕冠军日本选手羽生结弦的实力。那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全美锦标赛上，陈威在自由滑项目中出色地完成5个四周跳，技惊四座，他呢也被中国冰迷称为五四青年。我采访了陈威的启蒙教练格罗斯卡普女士，我们来听听她对陈威的评价。
I think he's extraordinary. He is a young athlete.
我认为陈威非常出众。作为年轻的运动员，他将花样滑冰拓展到新天地，为其他年轻的花滑选手设定了更高的标准，让他们知道所有的四周跳和艺术表演都是可能的。对于滑冰，我们要记住的是，尽管你准备充分了，有时也会出现意外，压力以及很多事情都可能导致你在比赛中失误。但我认为陈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有很大的机会站上领奖台。如果他做得最好，完成了所有的四周跳，出色完成短节目和自由滑，那么我相信他有可能会赢得金牌。
陈威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表示，他现在不去想奖牌，而是专注于自己。另一位华裔小将周之芳也表示，他也是这样的心态。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definitely want to put out two great performances.
我想要做出2套很棒的动作，我想要告诉大家我的能力。这听起来很老套，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训练。我希望自己能做出在训练里那样的表现。
他也是计划在比赛中编排五个四周跳。那我们知道花样滑冰是冬奥会上最令人瞩目的赛事之一，那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项目，尤其是男单里面是高手如云。上一次美国队夺得男单花滑奥运金牌还是在2010年，那我们期待这些小将以及所有的运动员都在奥运会上有非常良好的表现。林森，
好，谢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庸星期三在华盛顿一家智库举行的活动期间，对加密货币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那么将其是比作庞氏骗局。我们来看报道。
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庸在全球发展中心的活动中被问到如何看待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他说，
至于使用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我们也会解释，但我提到的说法是大多数的加密货币基本上是庞氏骗局，现在仍不大清楚它是怎么运作的。
2017年加密货币的价值高涨，但前不久比特币价值大跌，比去年12月中旬价值暴跌近2/3。与此同时，加密货币还引发安全方面的忧虑，有人担心加密货币技术可能会被犯罪集团或者恐怖组织用来洗钱。不过金庸表示，世界银行看到其转账技术或许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反腐。
我们在仔细了解区块链技术，对它有很大期待，因为如果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区块链技术，其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用于追踪货币，有效地降低腐败。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前不久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说，他虽然不认为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会威胁金融稳定，但表示要确信加密货币不会被坏家伙们所利用。刚刚上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也表示，加密货币的治理和风险管理将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肖群、小何，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起草的两项法案，拟扩大跨部门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以阻止中国获得美国尖端科技的努力。两党的法案得到川普行政当局的支持，代表在美运营的全球各公司的机构的叫做国际投资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南希·麦克勒农表示，我们担心这项法案将极大地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和管辖权。
美国驻阿富汗部队星期二在针对阿富汗北部塔利班势力发动的空袭中打死4名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激进分子，其中1人为中国公民，另外3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美国之音记者、阿富汗语组的记者哈希布·阿里克扎伊表示，在中国的武力镇压之下，许多新疆维吾尔族人士通过边界进入了阿富汗的北部，令中国政府担忧分裂新疆的势力在境外得到庇护而壮大，因而近来向阿富汗政府表达了合作打击恐怖分子的意愿，以及协助阿富汗政府处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问题。但是目前两国之间还没有军事上的合作，中国更有可能的是在未来通过外交途径提供协助。以下是阿里克扎伊的说法。
These airstrikes carried out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targeted Taliban.
这些在阿富汗北部进行的空袭，目标是为了削弱塔利班的网络和势力，打击塔利班的藏身处和设备。与此同时，美军也注意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北部活动的情况，但这个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较无关联，彼此间也没有联系。因此，就我对阿富汗北部情况了解来看，这次空袭的目标并不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而是塔利班武装分子，他们与东突运动只在某种程度上有关联。
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尼克尔森在声明中说，美国支援下在阿富汗的袭击行动是要让阿富汗的邻国放心，阿富汗不是谋图实施越界行动的恐怖分子的庇护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中国对维护阿富汗地区的稳定感兴趣，未来美国与中国在反恐方面可能成为合作伙伴。
在一年一度的纽约帝国大厦登楼赛中，澳大利亚和哥伦比亚的赛手夺得了今年比赛的冠军。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人参加了这项登上纽约帝国大厦第86层观景台的比赛。澳大利亚的苏基·奥尔山姆今年已经是第9次获得女子冠军了，而哥伦比亚的弗兰克·尼古拉斯赢得了男子比赛的第一名。
川普总统自上任以来一直大力推行移民改革，并且提出要借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现行的择优绩点制。其实近年来改革长期不变的移民制度的声音一直存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使馆官员是在智库的两党政策中心分享了择优绩点制的实践经验。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菲和卡拉的报道。
美国是否应该改变沿用了数十年的移民制度，实现从亲属移民为主到技术移民为主的转变？或许盟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验值得借鉴。加拿大1967年开始率先使用择优绩点制，申请者无论国籍都需要在语言、教育、技能、年龄等方面积累足够分数才能满足移民条件。今天澳大利亚的移民体系与其相似，学历高、英语流利、专业技能强的申请人占据优势。
So we do a lot of work on labor market analysis.
我们会做大量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找到澳大利亚经济的哪些方面正在弥补技能缺口，哪些工作可以由移民来做。我们会列出一些职业，经常进行更新，至少每年一次。
And we update that regularly, at least every year.
教育程度也是择优绩点制中权重最高的项目之一。
A recent study that was done by the OECD, and it shows that Canada was second only.
最近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加拿大人的教育程度是世界第二高的，仅次于韩国。深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我们的移民，我们引进的高技能移民占移民总数的60%，他们也确保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完成学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
Children go to school and finish education, and so for us that was quite a measure of success.
目前，中国和印度是加拿大的两大移民来源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中心资深研究员丹尼尔·格里沃斯认为，目前美国按照国籍分配名额的制度并不合理，择优绩点制可能对中国的申请者更有利。但他同时认为，有雇主赞助的移民更有利于美国经济。目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并不要求雇主赞助移民。
What we see is that the group who come in as employer-sponsored migrants.
我们看到的是，有雇主赞助的移民和其他移民相比，最初6个月优势明显，但18个月以后水平就相当了。择优绩点移民和雇主赞助移民在收入、劳动参与率和技能利用率方面水平都接近。
Their earnings, in term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in terms of the utilization of their skills.
美国现行的移民体系以1965年通过的移民和国籍法为基础，亲属移民而非技术移民享受优先权。美国之音莫菲、卡拉，华盛顿报道。
中国2015年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的制造战略，西方国家将如何应对中国极具攻击性的产业政策？中国产业政策自身面临哪些挑战？专家试点为您解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2015年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的制造战略计划。该计划旨在把中国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瞄准了十大产业领域，提出要在2025年让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中成为全球的主导者。美国和欧洲的政界和商界领袖以及学者对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具体行动计划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做法违反了公平和公正的贸易原则。那么，西方国家将如何应对中国极具攻击性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自身面临哪些挑战？今天邀请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介绍，欢迎林峰。
嗯，好，谢谢。
中国这个出台的这个是2015年出台的，叫做《中国制造2025》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是显然是一个十年计划。那么当时出台这样一个计划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其实当时这个背景就是说呢，主要是在全球的制造业领域出现了新的一轮那个技术革命，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 3D 打印技术的这个从发展研发出来到它的大规模普及，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大数据，还有就是说机器人制造，还有人工智能等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其实当时世界一些主要的制造业大国，比如韩国，比如说德国，那也纷纷出台了相应的一个产业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就在2015年也是出台了这么一个一个十年的一个行动纲领，就叫做那个中国制造2025，那英文叫 Made in China 2025。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它的一个一个雄心，就是说想把中国从传统上的那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制造强国，从大到强。我们知道有现在实际上在国际市场很多这个产品，工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那么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说，虽然这个产品很多，量很大，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都是中国，实际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处在一个低端的产业链的一个比较低端的下游的一个位置。比如说这个代工，比如说是一些组装，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这个智能手机都是中国的这个厂商去组装完成最后的组装，而不是从一开始的研发。那么中国出台这么一个政策，就是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慢慢的从这个产业链的一个下游上升到这个到产业链的一个上游。这个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
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当时这个西方一些制造强国呢，也提出来了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计划。那么中国的这个计划从2015年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就是已经是差不多3年的时间了，差不多啊。那么西方国家，特别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这个像德国呀、美国这些制造强国。传统上的制造强国对中国的这个计划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们对这个中国这个战略呢有什么样的担忧？
其实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有欧洲的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来说，都是对中国出台这样一个战略本身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是中国的自己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政策，一个工业政策，也是中国的一个雄心了。但是他们真正担心的就是说，在2年多以后，发现中国的一些落实这个战略的一个方法，方式感到担忧。那么就是认为，中国走这条路，那么这个又是重复了以前的一些这个传统上的一些问题，西方世界看到中国的一些问题，其中就主要就包括那些政策，就包括呢，就是说
大多是带有这个重商主义色彩的。什么叫重商主义色彩？就是说，比如说各种形式的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从中央政府一级的补贴到地方政府的补贴，还有就是说强制性的这种技术转让，也就是美国特别是这个川普政府一直就反对，就是说不能强制的让这个外国企业把一些核心技术强制性的进行转让。也就是说，不仅是这个一般的技术转让，还有的时候是强制的，就是核心技术的一个转让。还有就是说。那个中国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到西方国家去，到美国或者到德国，对一些掌握核心知识产权的这些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并购。还有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西方国家担心就是中国在这些关键的工业领域的在这个标准的制定方面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就是昨天那个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个研讨会上，这个学者就公布了一份报告，就是说认为在中国参与的这些新兴领域新工业领域这个标准制定方面呢，中国出台的一些标准只有50%是跟国际接轨的，那么其他还有很多领域，比如说在大数据、在云计算，等等这些领域的话，其实中国是完全不接轨的。那么这是就是说标准的制定方面，西方是有担忧。还有一个担忧就是说，中国往往是这些产业政策是带有很强的这个政府色彩，一旦政策出台，那么很多地方企业都有一种跟风的一个效应。以当年那个太阳能产业的那个为例啊，他们有一个报告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现在主推这个机器人制造这么一个行业，那么如果按照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计划，按这个计划执行下去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制造产业将会出现严重的一个这个产能过剩，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这个倾销的问题，所以这就是西方国家的主要的担忧。
这是西方国家的担忧。那么这个中国提出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他这个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他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他是面临哪些挑战？
学者来看就是说通过这几年的落实来看，其实认为就是，实际上是政府，特别是在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执政以来看，他实际上是对经济的这个是一个收紧的一个趋势。那么他的出台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就是要加强这个国有企业的角色，把国企做大做强，同时又出台了很多就是说，就是。打造所谓龙头企业的这么一些政策。那我们知道这个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实际上它有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低效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过分的强调控制是自由市场，而同时又加强强化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角色的话，那肯定对于你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很多的制约因素的。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就是说，我们看到在美国最近出台了那个减税政策，所以就导致现在就是全球的资本都在都在回流到美国来，那美国成为一个资本的一个基地，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资本的回流到从中国到美国，这样这些就是这个问题也对中国的这个实现这个雄，比较宏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呢也是有制约因素的。
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是的。
那么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就是说这样的川普政府提出来这个减税政策以后，由于这个资金从中国流回到美国这方面这个因素来看，那么美国还有欧洲的这些制造业的大国，他们有什么样的打算来应对中国的这个计划，或者中国这个计划给他们带来的挑战？
昨天的学者就是提出来一个首先就是说要强化这个中国在入世时候的所做出来的一系列承诺，就是说要求中国强调让中国呢去执行自己在入世时候那些承诺。那么现在西方国家很多包括学者包括这个政界对中国的批评就是说中国没有认真的去落实当时入世的很多承诺，包括在这个政府采购方面，包括在市场准入方面，包括在金融市场方面等等。就是说首先第一步，那么从欧洲国家比如说德国还有在美国来看的话，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说希望那个中国能够切实的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能够落实自己的这个入世时的承诺。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像美国，在美国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川普政府提出要强化这个国内贸易法的这个落实和实施。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政府就是，也是中国方面提出批评的哈，说美国在搞这个单边主义的贸易措施，也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强化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要求中国兑现自己的承诺，另外一方面就是启用国内的这个各国国内的贸易法来强迫中国做出这个在市场准入、在公平贸易还有公正贸易方面做出更多的这个让步和开放。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西方国家这些制造业的强国，包括美国还有欧洲的这些制造业的强国啊，都认为中国的这个宏伟的计划是非常具有这样的侵略性的，
对
啊，非常具有这个侵略性和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那么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在应对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应该是什么？
我们归根到底来看的话，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是两种体制的一种较量，或者说一种竞争。那么在西方世界，它奉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那么强调是个体为主，就是各个企业为主，是企业自由的竞争。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是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很多时候，这个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它是带有这种你可以说是政治任务也好，也可以说是这个带有这个完成国家抱负的这么一个使命也好。那么在西方来看，我们知道西方的企业它是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它有董事会，那么它做出的很多决定是以从自身的角度，从自身企业发展角度来做制定这样的一个决策，而不是说想像中国的那些国有企业是要完成政府的使命。那么这就是一个本质上一个差别。那么中国是兴这个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这么一个程序，一个秩序。那么在西方来说，往往是一个企业在西方和中国这个竞争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是单独的企业去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中国政府。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话，去应对一个政府，而又往往是非常强大，像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强大政府的话，那么企业往往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的。所以我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这个竞争，特别是具有非常就是攻击性的这个产业政策方面，它的一个问题需要
很快30秒钟的时间，想让你说一下，你觉得对于这个美国来讲，这个中国的是国有企业对美国的这样的挑战更大呢，还是中国的这新兴的这个私营企业？
我认为还是国有企业的挑战更大一些，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政府来扶植的，它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有很多的这个好处，还有很多的从税方面、从政策方面都能拿到很多的这个优势，还有好处和政府的一个扶持。所以，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在最近我们来看，就是中国希望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在韩国平昌拉开帷幕。在残奥会的比赛中，雪橇冰球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纽约市就有一支由残障青少年组成的雪橇冰球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在曼哈顿中城布莱恩特公园的溜冰场上，一群青少年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雪橇冰球比赛。他们是美国轮椅体育联合会下属的纽约雪橇油漆冰队的球员。
我们试图展示，尽管这些青少年行动不便，无法正常行走，但他们可以摆脱轮椅，和其他人一样活跃。
雪橇油漆冰队成立于2012年，由来自纽约市区和长岛等地5岁到21岁的青少年组成，他们当中有人因伤致残，也有人因为脑瘫或神经发育缺陷等原因丧失下肢活动能力。麦克·阿布拉姆斯是最早加入球队的球员之一。
最初的时候挺难的，我那时候才5、6岁，需要有人在后面帮我推着雪橇。后来教练说我应该自己滑， 我真的就学会了自己滑。
1994年，雪橇冰球成为冬季残奥会的正式项目。美国雪橇冰球队曾在温哥华和索契残奥会上蝉联冠军，这大大提升了美国人对这项运动的关注程度。纽约的雪橇游骑兵队在创建之初只有8名球员，现在已经扩大到40多名。球队分成3组，每个星期至少进行一次训练和比赛。
在冰上滑行让我感到自由，我有的时候会跌倒，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奇妙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我不停地跌倒，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格昂巴夫妇的女儿迪亚加入球队不到半年，但是他们已经看到这项运动的成效。
最开始女儿有点犹豫，现在她已经驾轻就熟，非常自信，我们很为她自豪，她太棒了。
格林伯格的儿子山姆也是球队的球员。
我现在更加独立，更愿意尝试新的事情，更愿意冒险。这项运动帮助我应对生活带来的其他挑战。
在布莱恩特公园冰场上的比赛是球队为每年2次的筹款活动举行的表演赛。纽约雪橇游骑兵队的运营费用全部来自北美职业冰球联盟、美国轮椅体育联合会以及私营企业的赞助，球员在球队打球则是全部免费。格林伯格没有透露当晚筹款的具体额度，但是他说募款早已经超过了预期。
这笔钱不仅会用于球队运营，比如购买球具、租赁冰场等等，同时也会让我们尝试其他活动。2个星期后，我会带领18名孩子前往犹他州，参加一场残障人士的滑雪活动。
格林伯格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把球队的规模扩大一倍，争取让至少100名纽约地区的残障青少年有机会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美国之音特林张真纽约报道。
目前全球近4400万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一种新的实验性的治疗方式有可能减缓这种疾病的发展速度。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尽管阿文纳摩尔已经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今天仍然能够弹钢琴，部分原因可能是2014年植入他脑中的一个起搏器。
2014年做了这个手术，现在3年半过去了，他的情况还不错。
这项手术还在试验初期，医生将很小的电极植入病人大脑额叶来刺激周围的组织，原理很像为心律失常的病人植入心脏起搏器。
这项手术的目的是刺激那些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注意力的脑组织，刺激控制这些行为的额叶脑非常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并且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的实验。
目前只有3人作为研究对象接受了起搏器植入手术，而结果才刚刚开始显现。
还有一个因素是控制人们的期待值，看到这项技术用于治疗阿尔兹海默症令人激动，但是与此同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进步，我们必须要进行规模更大的临床试验。
摩尔夫妇仍坚信这个手术帮助了他们，而更大规模的研究和窗口更小的技术也在规划之中。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报道，曾经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人开设多家公司的中国女富商段伟红被中国当局拘留，目前还不清楚段伟红出事是因为和温家宝家族的关系，还是因为涉及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腐败调查。段伟红案的最大看点是什么？温家宝是否可能成为习近平反腐的下一个目标呢？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